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专题节目。今天节目的内容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又一令人发指的罪行，苏家屯秘密集中营黑幕曝光。据明慧网报道，一位原中共内部情报人员于2006年3月8日披露了一则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告诉记者说，在沈阳市苏家屯，中共设立了一个类似法西斯的秘密集中营，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个集中营诡秘阴暗，里面设有焚尸炉，还有大量的医生。据悉，凡进到这里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焚尸前，人的内脏器官全部被掏空。这一消息经过了知情人的多方考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这名原中共内部的情报人员说，在沈阳除了有马三家教养院、大北第二监狱和皇姑区公安局的洗脑班之外，在沈阳市苏家屯区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用来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他描述说，一般的监狱或教养院都很大，有进进出出的人们，总是会把消息传出去，可是这个苏家屯集中营里没有人能够出来，外面的人很难知道里面的情况。这里铁门永远紧闭，从外面看不到里边，周围大约3米高的红砖墙，上面唯有通电的铁丝网，无法爬上去。他曾询问附近的居民里面是什么，何时建的墙等等，但是无人知道。据了解，建设苏家屯设施的全是长期服刑的监狱犯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建设什么设施，建好后干什么用。
这名内部人士说，苏家屯区这个设施里面关的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了解到，目前里面已经关了6000多位法轮功学员，东北三省及中部地区的很多法轮功学员正被转移到那里。目前马三家和大北监狱里已经很少关押法轮功学员，而是把他们集中到苏家屯的这个集中营中来。他说，法轮功学员如果被送到苏家屯那里，他进去是100%永远出不来。那么他们在里面干什么？一个服刑者，共产党不可能让他们消耗粮食，他们最后是会被杀的，他们的内脏会被摘取的，送到各个医疗单位去。因为现在中国买卖人的肾、肝、内脏是一个很赚钱的买卖。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的很多医院里面，上手术台的、没有抢救过来的，肾脏、肝脏全没有了，没有人去查，也没有人查得了。甚至医生私下都在做这个买卖，相当相当的有利可图。
这名内部人士说，在苏家屯的秘密设施中包括焚尸炉和供众多医生使用的医疗设施。焚尸炉不是焚烧炉，一般每个大监狱都有焚烧炉，烧东西这很正常，但焚尸炉就很不一般了。如果一个教养院或一个拘留所里弄死了人，那是个大事，那不是个小事。监狱把人整死了，拉到火葬场去烧。但苏家屯秘密设施里为什么要弄一个焚尸炉？要那么多医生干什么？谈到这则消息的可靠程度，这名内部人士说，我有很多消息来源，我很注意自己的消息来源，每个信息是从哪里出来的，我很重视它。比如说，这么一个监狱的情报，我为什么在卫生机关得到这种消息，或者我在医院方面得到这个消息，我会很注意它的来源。他说，在中国现在要得到一些消息是很难的，人们不敢说，我们就会通过和一些人的接触去买。我们有很多线人，就像我在沈阳就有很多的线民，我每月都支付他们很高的工资。这名内部人士认为，最起码应该有人告诉大家苏家屯区那个秘密设施是一个什么地方。他说，我谈出来是我的一个责任心的问题。
以上内容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我们希望国内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和亲朋好友一定要密切关注被中共邪党非法绑架的家人的下落，并设法营救，一时查不到下落的也要把失踪消息及时准确地向明慧网投稿。另据报道，法轮大法学会在3月10日发表了一则通告，指出 灭绝人性的苏家屯集中营近日曝光于天下。对苏家屯集中营的调查已经展开，请知情者提供对法轮功学员犯罪的执行人员名单，所有参与行恶者无论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将其绳之于法。沈阳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消息曝光之后，立刻引起了海外各界的震惊和愤怒。下面请听一组海外人士谈论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赖善豪博士说，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六年多来看，由于法轮功学员不屈服于中共的洗脑，不放弃修炼，中共把这些人质关在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实际上就是在执行江泽民早期定下的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进行秘密的灭绝性迫害。在这过程中，这些法轮功学员可能就会被当成各种试验品，人体各器官被摘除后最后被焚尸。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工程师贺先生说，看到这则消息很久回不过神来，焚尸炉和穿来穿去的医生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看过辛德勒的名单和安妮日记等反映纳粹集中营影片的人至今心有余悸，人们忘不了那巨大的、总在冒着浓浓的黑烟的焚尸炉的烟囱、焚尸的威胁和那些搞邪恶的医学试验的医生们，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人的神经。过去看到马三家的恶警是用下流残酷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觉得那已经是想象不到的罪恶了。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居然有焚尸炉和住有许多医生，那里面的恐怖就更是超乎想象了。贺先生说，原来中共的所谓服务人民就是要摘取活人的内脏器官卖钱，再把人送进焚尸炉，真是天理不容。
中共从被关押者身上非法盗取器官的行为早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证实和谴责。明慧网收集的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显示，在一些被折磨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上发现有不明来意的血洞、刀口，有的则未经家属同意而被非法解剖。
2005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美生堂展出了从中国运来的21具来源不明的无名氏尸体，曾引起多方关注。这些尸体被剥去了人皮，有的器官被掏空，被摆放成各种不同的姿势，并有人皮被用衣架挂起。据悉，展览门票每张17美元，85%的盈利将会寄回中国。据旧金山 ABC 报道，主办人说尸体是从北京一大学买来，但当 ABC 记者打电话至该学院，其负责人表示不知此事。后 ABC 记者又询问了美生堂的员工，员工说被要求不谈论这些尸体的来源，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法轮功学员段丽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天天在发生，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还有基督教徒、藏教徒、民主人士、访民等，许多被警察绑架的人士失踪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次被展出？另外，门票盈利将会寄回中国，那么中共会不会用这些从死人身上赚来的钱去屠杀迫害更多无辜的人？
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消息被披露后，那些遭中共绑架后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更是忧心如焚。
现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黄万清博士看到报道后说，这令他又想起了失踪将近3年的弟弟黄雄。黄雄家住江西省万安县，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0年被中共劳教一年多，获释后为避免被进一步迫害，黄雄离家出走，遭到江西、上海等多地公安全国追捕。2004年4月，黄雄在上海最后一次跟黄万清通电话后失踪，至今杳无音信，生死未卜。这3年中，江西公安、国安不仅对黄万清在国内的家人、亲属进行威胁骚扰，而且还通过家人又采用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向身在美国的黄万清施压。 尤其是在大纪元网站刊载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及引发退党大潮之后，江西省吉安市国安多次到黄万清的家中，以帮助寻找黄雄为名软硬兼施，让家属警告黄万清不要在海外参与九评活动。深知中共邪恶的黄万清深为弟弟可能遭受的迫害担忧。
芝加哥的法轮功学员张天笑看到报道后难过的哭了很久。张天笑的亲人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他的妹夫邹松涛2000年11月3日在山东省淄博市王村劳教所被迫害致死，年仅28岁。妹妹张云鹤曾于2000年去北京上访，被抓并被押回青岛。2002年2月，张云鹤在青岛再度被抓，被关押在大山看守所半年，此后下落不明，至今已四年。张天笑一年前曾打电话给山东省所谓反邪教处的处长，询问张云鹤的下落，对方不说话。当张天笑表示将来一定会追究迫害责任时，对方竟恶毒地咒骂。看了苏家屯秘密集中营的报道，张天笑难掩悲愤，他表示无法想象这种非人的暴行。中共进行如此流氓纳粹式的迫害，不仅残害了法轮功学员，也把那些邪恶命令的执行者变得禽兽不如。张天笑表示，妹妹张云鹤四年来鸟无音讯，她的心情早已不是担心可以形容。他呼吁所有的人都来抵制中共的邪恶迫害。
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调查这一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
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陶女士呼吁有良知的人站出来揭露这些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不能让这场人间悲剧再继续下去了。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赖善陶博士已经把这一消息转送到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问题和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同时转发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敦促他们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立刻调查这一事件，同时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独立调查此事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和迫害。
明慧网3月9日发表了一篇名为《评焚尸炉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惊天黑幕》的文章。文章指出，苏家屯秘密设施里为什么要设焚尸炉？他要那么多医生去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最残酷的办法迫害那些坚守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们被迫害致死后，把他们值钱的内脏拆除，沐取暴力，然后对其焚尸灭迹。这对任何有良知善念的人来说都太难以想象了。下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因为中共的严密消息封锁和卑鄙迫害手段，外界对于法轮功受到的迫害一直难以了解。即使那些持续跟踪法轮功受迫害消息的人，看到高志胜律师第三封公开信的内容后都感到震惊。人们难以相信中共当局用老虎凳和性虐待等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但这次沈阳市苏家屯区焚尸炉的消息揭示中共迫害法轮功隐瞒了更多更大的令人发指的黑幕。早在1999年7月20日之后，江泽民就命令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系统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2000年，江苏淮安看守所把3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振刚毒打到气息奄奄，但尚有心跳和呼吸，就把张强行火化了。2001年6月，湖北白果镇派出所恶警把法轮功女学员王华军毒打致昏死，然后将尚未断气的王华军活活烧死，并对围观的群众当面撒谎说是自焚。
明慧网核实的消息还显示，不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后， 恶警用他们的身体器官来谋取暴利，发黑心财。不少法轮功学员的遗体被解剖，器官被摘除，尸体被立即火化。2001年2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任鹏武在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材料时被警察绑架，关押在呼兰县第二看守所。五天后他被迫害致死，在未经家属的同意下，把他从咽喉处至小便处的所有身体器官全部摘除，然后强行火化，并禁止家属对遗体拍照。2001年7月，福州法轮功杨瑞玉在工作单位被公安非法绑架，三日后被迫害致死。死后，福州公安局不许其家人声张，也不准他的同事见遗体，遗体由警车押送，一到火葬场立即火化，而且不让杨瑞玉的丈夫和女儿走进遗体。据目击者称，杨瑞玉遗体的腰部有拳头大小的窟窿。广州法轮功学员郝润娟在广州白云看守所被警察折磨致死，然后在家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解剖尸体。据一名曾被关进广州白云区戒毒所的男士透露，2001年他在戒毒所亲眼看见几个吸毒者殴打一名法轮功学员，一名戒毒所的医生在旁边说，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的。
据媒体报道，中国倒卖人体器官非常猖獗，很多医生私下都在做这个买卖，因为相当有利可图。这次沈阳焚尸炉的惊天黑幕表明，中共在迫害中已经把屠杀、牟利、毁灭杀人证据三步骤大规模系统操作，中间的灭绝人性和卑鄙无耻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想象的地步。提到焚尸炉，人们想到的就是半个世纪前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时纳粹把大批犹太人毒死后送入焚尸炉火化，焚尸炉从此成了残忍与血腥的代名词。21世纪的今天，焚尸炉被中共用来对付一群最和平善良的无辜百姓，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人神共愤，天理不容。文章最后说，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二战后纽伦堡的审判中，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曾说，纳粹的罪行如此有计划，如此恶毒，如此灭绝人性，对他们的漠视将不为人类文明所容，如果这一罪行再度发生，文明将不复存在。同样，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管迫害者现在如何丧心病狂，最后都将在正义的谴责、审判与严惩中偿还。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